7月27日搬光，时间才下午3点左右，但整个曼陀罗地都笼罩在深浓的树荫下，这是一年当中这里光线最阴暗的时节。随着盛夏的来临，曼陀罗地上的日照变得比其他时间更少，甚至不及冬至的时候。大部分的阳光都被枫树、山核桃和橡树密密层层的枝叶吸收掉了，只剩下不到1%的光线能够穿透树冠层。这对林中的草本植物而言是很辛苦的一个时期，难怪有这么多植物会赶在春日天气晴朗的几个星期之内把它们一年该做的事情做完。至于那些尚未进入休眠状态的植物，它们已经适应了穷困的生活，会用它们构造特殊的叶片，尽量汲取稀疏的阳光。森林里的这些草本植物一如沙漠里放牧的山羊，吃的不多，但还是照样长肉。突然间，一束明亮的阳光从树冠层的一道缝隙中斜斜地照了进来，穿过这片朦胧的阴影，像一盏聚光灯一般照亮了曼陀罗地上一株竹叶草的一片叶子，5分钟后再缓缓移向一株枫树树苗，接着又照到另外一株。在一个钟头的时间内，这个圆形的光束缓慢地移动着，相继照亮了张耳细心一片有着三瓣裂片的光亮绿叶，一株欧洲香根芹，曼陀罗地上的那株珊瑚礁，以及一只黄花小苗的锯齿状叶片。这个圆形的光束就像太阳的眼睛，每一株植物被注视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之后便再度陷入黑暗。然而这样短暂的照射可能已经是它们每天光照量的整整一半。被放牧在沙漠里的山羊，在被赶回沙漠之前，通常会被带到饲料槽前吃个几分钟，但它们如果在饥饿时一下子吃得太饱，可能会出现胀气的现象，并因而死亡。同样的，这突如其来的日照对曼陀罗地上的植物而言，也不见得是一种福气。光线不足会让一株植物吃尽苦头，甚至削弱它的元气。但如果光线一下子来得太多，也可能破坏叶子原本已经习惯的状态，对它的功能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因此，置身于斑光中的叶子必须迅速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以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日照。叶子构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取得光的能量并加以运用，它们的做法是把吸收光线的分子布束在叶片表面，用来捕捉光线并将之变成激动的光子，然后再把这些光子吸收进去，用它们的能量来启动制造养分的机制。但是当叶子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太多的光线照射时，它将来不及处理那些激动的光子，于是后者便在那些脆弱的吸光分子周遭乱窜，使得叶片因而受损。这情况就像是你把电压1伏特的马达插进墙壁上的插座里一样，已经习惯生长在阴凉处的植物特别容易受到这些不安定光子的破坏。由于这些植物所具有的吸光分子远比处理光子的分子多，因此一个斑光的光线很可能就会超出它们内部结构所能承受的范围。植物在受到斑光照射时，为了因应这些突如其来的光线，会让一部分吸光分子 暂时无法作用，以免它们吸收太多能量。此时，植物的吸光装置当中，一个必要元件会暂时离开原来的位置，等到情况稳定时再回来。这就像是把一具电动马达内的一根电线剪断，使得马达熄火，暂时无法运转。等到事后要重新启动马达时，再把电线接回去一样。光子不断累积的结果，也会使得那些承载吸光分子的薄膜变得较为松弛，让能量可以流到负责处理光子的细胞内部。此外，在受到斑光照射时，细胞内负责行光合作用的叶绿粒也会滚到细胞边缘，背对着光线，以便保护它们内部所含的分子。当斑光消逝时，这些叶绿粒便会回到细胞表层，像睡莲漂浮在水上的叶片一般，沐浴在林中微弱的光线里。植物明明渴求阳光，但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光线时，却又把插头拔掉，并且闪到一边去。这种反应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事实上，曼陀罗地上的花草在一天当中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一点一滴地啜饮极少量的光线。当光线如洪水般汹涌而来时，它们便赶紧用雨伞挡住自己的嘴巴。尽管如此，由于洪水的力道如此强大，雨水还是不免会泼进伞里，因此植物还是能够喝到一口生命之水。这斑光在曼陀罗地上移动，照亮了它所经过的每一样事物，连蜘蛛网也被照得无所遁形，在那明亮的光线底下闪着银色的光泽。地上的落叶层被照成了明亮的黄棕色，并且因为有了阴影的缘故，显得像浮雕一般的立体。黄蜂和苍蝇在斑光下闪耀着红彩，看起来像是散布在曼陀罗地上的金属碎屑。曼陀罗地的昆虫似乎都被斑光所吸引，一直待在斑光照射的范围内，并且跟着移动。其中跟得最紧的是一群总共三只鸡蜂，它们当中的任何一只如果不小心飞出了光圈，一定会立刻掉头再度飞回去。至于那些同样在曼陀罗地上穿梭的苍蝇，则没有那么忠诚，有时会飞到暗处，隔一两分钟后才再度出现。这些哈日的黄蜂充满活力，不停地摇着触须，拍着翅膀，发狂似的从斑光的这一端飞到另外一端，用它们那颤动的触须把斑光里每一片叶子的正反两面都扫过一遍。每隔一两分钟，它们会把身体侧过来，抖动所有的脚，以便清除脚上所沾染的蜘蛛丝。清理完毕后，它们便恢复头上脚下的姿势，继续检视那些叶子。这些黄蜂的狂热行为其实有个很清楚的目标，它们是在寻找毛毛虫。一旦找到后，它们便会把卵产在那些毛毛虫的身上。隔了一段时间之后，黄蜂的幼虫便会从卵里爬出来，钻进毛毛虫的身体里，然后开始由内而外慢慢地把整只毛毛虫吃掉，只把重要的器官留到最后。这些毛毛虫尽管已经逐渐步入死亡，仍然会坚忍不拔地继续吃着叶子并加以消化。尽管它们的身体已经被吃得空空如也，它们仍会继续供应养分给寄生在它们身上的这些盗匪，因此它们可以说是绝佳的宿主。 当年达尔文发现黄蜂的寄生模式时，不禁有感而发，写下了一篇文字。这是他所发表的神学评论中较为人所知的一篇。他认为，鸡蜂的行为非常残忍，似乎不符合他在维多利亚时期剑桥的圣公会学校上课时所认知的上帝形象。他写信给隶属基督教长老会的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阿萨·葛雷什表示，我无法说服自己，一个仁慈、良善、无所不能的上帝会刻意创造这些鸡蜂，让它们寄生在毛毛虫体内，然后活生生地把它们吃掉。对达尔文而言，这些鸡蜂无疑是存在于自然中的恶的劫难，显示上帝并不一定存在。译注：恶的劫难 The Problem of Evil， 这是质疑上帝既为全知、全能、全善，何以世间仍然有恶的一种说法。以下回到本文。但葛雷并未被达尔文的神学理论说服，他虽然一直支持达尔文的科学理论，但也始终相信演化论和传统的基督神学是可以兼容并存的。但那段时间，达尔文吃了不少苦头，他的身体一直为病痛所苦，心情也因为他最疼爱的女儿早夭而悲伤沮丧。在年复一年遭受世俗的痛苦折磨之后，他终于从含糊的自然神论者变成怀疑神存在的不可知论者。鸡蜂乃是他内心痛苦的一个象征，因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相信自然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但鸡蜂的存在却是对上帝的一种嘲弄。从那时起，神学家们一直试图回应达尔文的质疑，但这些研究神学的哲学家对毛毛虫的生活所知甚少，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他们认为毛毛虫并没有灵魂或知觉，因此他们之所以受苦，并非因为上帝要让他们的灵性有所成长，也不是他们行使自由意志的后果。另外一批神学家则宣称毛毛虫并没有感觉，就算有感觉，他们也没有意识，因此无法思考他们的痛苦，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在受苦。这些论点并没有切中要害，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能算是什么论点，因为这些说法都只不过是在重申达尔文所质疑的那些假定罢了。达尔文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由同样的材料做成的，因此我们不能认定只有人类的神经会制造真正的痛苦，而毛毛虫所受到的神经刺激就不算数。如果我们接受生命会不断演化的说法，我们就不能不同理其他动物，因为我们的血肉就是他们的血肉，我们的神经建造的模式也和昆虫相同。既然万物都是源自同一个祖先，则毛毛虫的痛苦和人类的痛苦应该是类似的，正如同毛毛虫的神经和人类的神经相似一般。当然，就像毛毛虫的皮肤和眼睛和人类不同一般，毛毛虫疼痛的性质和程度或许也和我们不一样，但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动物所感受到的痛苦比人类要轻。同样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实证可以推断人类是唯一具有意识的动物，这只不过是一个假定而已。就算这个假定是正确的，也无法解答达尔文针对鸡蜂所提出的质疑。如果一个能够思考未来的心灵感受到痛苦，这样的痛苦会比较难以承受吗？或者我们应该问，如果动物没有意识， 而痛苦是他们唯一的感受，这不是更糟糕吗？我想这个问题或许见仁见智，但我个人认为后面那种状况是更不堪的。此刻那斑光已经越过曼陀罗地，照在我的双腿和脚上，接着它又继续移动，照在我头部和肩膀的正上方，仿佛圣经中神将启示这一幕的搞笑版。但很不幸的，太阳女神并未给我任何启示，让我得以解答上述的哲学问题，而是让汗水开始沿着我的脸颊和脖子滑落。此刻我所感受到的能量，也正是那让黄蜂得以在林地上飞舞的能量。这些黄蜂的身躯是如此微小，因此它们只要被太阳照个几秒钟，体温就会上升好几度。为了避免被晒干，它们便让空气流过自己的身体上方，利用对流的方式，使得进来的热气与排出的热气每分每秒都保持在平衡状态。至于像我这样体积庞大而笨重的哺乳动物，反应就慢得多，要花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才能借着流汗的方式来平衡自己的体温。那斑光终于越过我的右肩，继续往东移动。它离开曼陀罗地之后，那几只恼人的黄蜂也跟着飞了过去。于是曼陀罗地又恢复了原本的阴暗状态。在目睹这斑光移动的景象后，我发现自己的感官觉受已然变得和从前不同。此刻当我环视这一座森林，我所见到的景象不再像往日那般单调一致，而是一群群在黑暗的天空中移动的星星。